行走他的道路。现在我们一同读经，希伯来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这是我准备讲上帝对管家的呼召的第四次讲。第一次我们曾经跟大家提过，上帝叫我们呼召是接受他的试炼。第二次、第三次呢，没有在粤语堂讲过，不过是讲到神呼召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同埋神呼召我哋要使用我哋属灵嘅恩赐。今日我哋系第四次讲神呼召我哋要行道，请大家用恭敬嘅心，我哋用启应嘅方式一齐嚟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嘅时候，我哋一齐读。我开始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循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叫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一起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污世俗。请我们低头祈祷。父上，我们感谢你话语提醒我们，不但要在管家的准备上，你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经得起试炼锻炼的管家，给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管家，更加你提醒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恩赐的管家。你特别亦都呼召我们要做一个行道的管家，愿你今日提醒我们，叫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而是能够行道。奉主名祈祷，阿们。多谢各位在过去为我和师母在巴拿马过去的两个礼拜的服侍，感谢得着主的保守，感谢主。我们过去呢去巴拿马都是在他们的干旱的日子 dry season 去，但是没有想到今次去呢是 wet season， 所以又热又湿，那个味道呢是不是简单的，比我们以前在国内在 香港呢更加难受。一方面那些蚊仔呢对我没什么吸引力，但是对我太太非常有吸引力，他就所以受到各种的蚊子仔或者是虱蚂仔或者是木虱仔的攻击呢，给他都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多谢各位祈祷，我们平安去平安回来。我呢可能加重了，但是他呢就减磅。今早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 在订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到一位姊妹。一位姊妹是我一到美国没多久的时候，50年前就认识她。她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我在 DC 认识她。然后我们在旧金山开始金门教会的时候，他没多久就搬到旧金山参加我们教会。因此我和他的关系呢，是去年算是结束了，因为他已经100岁呢离开世界。而且他指定在他遗嘱里面要兄弟和我太太呢去主持他的丧礼。咁咁啱嗰时呢，我哋喺呢边嘅工作可以放低，然后呢去主持佢嘅丧礼。点解我提起佢呢？因为佢係一位非常难得嘅姊妹，非常安静又非常之美丽。在佢生平当中，佢做嘅见证安安静静，带领好多人归主，因为他教得主日，他能够教成年主日学，他亦都带咗他一个非常唔喜欢受人指挥嘅丈夫，一位将军咧，带领佢信主，后来成为我哋教会嘅长老，而且在佢嘅生命里边，亦都咁带领好多人。呢一位姊妹在他生平当中自己没有仔女，但是他影响很多后生人成为他的跟随者。我为什么提他呢？就因为他在美国之后，因为他生活没有问题，但他喜欢呢用他的双手，非常灵巧的双手做手工来支持宣道的工作。他的手工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他去到旧金山的时候，很多工厂都要找他来做样，做样本。你们都知道，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车过衣，车衣的人呢要有板，他就专门车板 的那位姊妹。所以他手工非常之灵巧，做样本的人。而他属灵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的样本，亦都成为我的样本，因为他安静，他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深的得着，很多的亮光。这一位姊妹是一个样本的人。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向宗教会讲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听。他提醒一个做主管家的人要注意和神道理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不单止听到，而且要传道，传起来，储藏起来，更加要行道。这三个关系是今朝早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三个关系。因此我们叫做成为样本，第一个样本呢是听的榜样，第二个呢是传道的榜样，第三个呢是行道的本榜样。听道的榜样是什么呢？第19节到20节告诉我们，你们我所亲爱的弟兄亦都是姊妹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有一位弟兄最近 email 我一个中医的建议，他说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呢，要注意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呢有几方面我们不要忘记的。 就是令我们用人的五官呢，五官上面呢有几样东西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有四个块。这四个块是什么块呢？要行路是要行得快，反应要反应得快，大便要快，入睡呢睡眠要快。咁我就想加多第一第五个快，听到要听得快。听到点听得快呢？原来听到亦都系一个艺术，更加系一个操练。点操练呢？如果你有准备是敬拜主要听到的话，当然我希望我们敬拜不是只是听到，这个是华人教会一个很 大的弊病，认为来做礼拜就是听道会，当然 不轻易的将 上帝的道来讲，但是从敬拜里面有敬拜有诗歌，我们不应当迟到，我们应当早到，这个是敬拜应当有的准备。这个准备呢不是在朝头早不知你几点钟开始开车，当然在开车之前有准备，几时准备呢？最好就是礼拜六晚黑的准备。咁当然我而家触犯咗好多人，因为礼拜六系社交嘅最好嘅时候，婚礼啊，或者生日啊，或者系食大餐会啊，系搞到半夜三更，甚至乎一两点嘅。咁你叫礼拜日朝头早九点半要去到美德教会敬拜，哇，冇准备。因此身体嘅准备应当在礼拜六不熬夜的准备，然后在主日之后早呢更加不好起身之前又去草地去铲下草去搬下重嘢更加不好赶返去你办公厅去做返一样你以前未能做好嘅嘢，然后赶到教会嘻嘻呵呵就出嚟崇拜。咁我咁担保你身体嘅准备唔够。身体要准备，心亦都要准备。心点准备呢？为你自己的耳朵祈祷，为你的家人同你一起来敬拜祈祷。我好盼望我哋早日呢能够将儿童都带嚟一起敬拜。我唔相信我哋嘅屋企系一个 motel 可以住埋，系一个饭堂一起食饭。而在教会呢就要分开的、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不平衡的一种教会的生活。如果能够将心的准备和儿童和家人一起准备的话呢，你们可以在讲道的时候安心听到，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再安排俗事。因此听到的时候呢，根据赖牧师赖约翰牧师他有一本书是叫做《永活的信仰》，他有五点的提醒，他说怎么听到呢？我相信他的提议不但提醒你们，亦都提醒我自己。第一，听到是要用客观的态度去听，不要先入为主，我们要让神的话启示我们，净化我们，圣化我们的心，叫神的话毫无拦阻的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魂里面。听到 要用客观的态度。第二点，听到的时候要注意那个讲道的中心思想和那个讲章的结构，不要注意小节，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不可告人的小节，不可见人的小节，亦都不要单单注意故事或者是笑话，因为往往故事和笑话是为了提醒大家能够集中精神 如果你集中精神在他的故事或者笑话呢，可能你失了那个中心思想。第三，赖牧师提醒我们要尝试猜一猜，他怕他说你可以估一下这个讲完下一段是讲什么呢，你先估他，你可以估到的时候你就加强你的记忆力，但估不中的时候呢，你可以作你自己属灵生命里面的参考。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他说我们要在聚会当中不要让我们思想到外面去，我们集中在神的思想，我们如果一有混乱的时候，或者是想入不需要想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求圣灵将我们思想收回回来。第五点，他说讲到你如果是真的懂听的话，你应当有你的自己笔记簿，有你的笔，你会将今日的心得今日的重点记录下来。这一点呢，是很多美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懂做的事，因为我们没办法记忆一年前或者两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们所听的道是什么。我相信如果你有的话呢，你在你灵命的进步上面一定会有显著的进步。各位弟兄姊妹，听是要有一种技术，有一种技巧，亦都是一种艺术，因为听到是我们信道行道的基本，是改变生命的力量。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提醒我们，神的道是一支两刃的剑，是有功效的，是一切一支两刃的剑，好能够使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比这个两刃的剑更快刺透跑开，使我们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为什么有些人糊糊涂涂没办法辨明神的旨意、魔鬼的引诱呢？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魔鬼的试探呢？没办法辨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神的话语，我们没办法分开，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快快的听。因此求主叫我们学习快快的听，但是有三个慢，要慢慢说，又要慢慢的动怒，而且叫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呢，要慢慢的我们要学习慢慢的执行我们所行的道。为什么我们说说得有心，在你们今早的大纲里面呢，就是因为慢慢讲的时候是要用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能够叫你心里面针对神的说话了解他，讲得明出明的。所以要将心田预备好然后讲出来，这些就叫做说得有心，就是要将你的爱心讲出来，你的信心讲出来，将你的专心讲出来，使到听的人呢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有亮光。我们有三个小哥，我从我太太学得怎样同三个小哥有不同的应对。我的大仔呢很敏感的，因为他生出来的耳仔就有那些所谓音乐家的 perfect pitch，所以在会众唱诗的时候有些五音不全的呢，搞到他真的很乱的，他的耳朵很灵敏。他的弟弟呢虽然都有很灵敏的耳朵，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很宽阔的心，他就没所谓，所以他做出东西来呢就很活泼的，什么都得。那我大女呢 他就说他是刚刚最好的中间人，他既不敏感，他亦都不笨重，他是一个最中庸的人。所以我太太向他们三个人说同一件事呢，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跟他们说。我相信这个就说得有心的一个好好 的例子。因为我们心田正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讲的心的准备的那个故事，就是说撒种同一个种同一个道种，但是有心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其实这种四种不同的反应不是四种心田，而是一个心田有四个不同的层次的影响的反应。有些时候是荆棘里面，有时候是浅土里面，有时候是被太阳晒出来，有些时候被撒旦拎了出去。只有一种时候，一些时候是好土的，那那时候就有300倍、30倍、60倍、100倍的回应。因为你有心田有预备的时候，你将个土地有耕种有预备，你它自然就会生长得好。神的道一样，如果你带着硬土来听道，我相信你回去很容易就忘记了。如果你带着好土来听道的话，你会很容易有所得着。因此圣经提醒我们，不是只是有道就得了，而是我们要预备心田来接受神道里面对我们的劝勉，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指示。所以雅各耶稣的弟弟就特别提醒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好好的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讲，要慢慢讲，要将心和别人的心要连起身，要说得有心，才能够将你的心传到另外一个心里面。所以要慢慢的讲，要经过思考的讲，要能够经过过滤的讲，不急躁的讲。因为你讲说话太急躁的时候，箴言第二十九章第二十四章不是二十九章二十四章第二十节话，你见过那个说话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智慧，蠢才比他更有智慧。如果你急讲嘢，人家都听不到你讲乜的时候，是一个比愚昧人更愚昧的。因为你如果你能够慢慢的讲的时候，不但你自己就慢慢的动怒，对方呢亦都会慢慢的动怒，不轻易动肝火。我相信好多时候因为我们讲得快，快过头就动了肝火。特别我们正义感很高的人，我们看事只看到黑白的人，我们很容易动肝火。我们对别人不合理的处置的行为，不合理的说话，我们容易发怒，这是因为我们有正义感。顺便讲一讲，圣经没说不可以动怒，只是说动怒要慢慢的来。因为动怒我们发怒是将我们气愤对不良的行为的反应放在我们行动上面，这个叫做发怒。但是不能够犯罪，约翰三章三十六节说我们听，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做什么得不到永生，因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当一个人有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得不着永生。但我们的怒气呢， 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雅各书话我哋听，我哋要知道，虽然我哋有正义感、有公义感，我哋有真理感，但唔能够因为我哋有一个好黑白嘅人生观，我哋就容容易易就发大脾气。圣经话：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点解呢？好多时候，你如果唔将你嘅怒气经从小脑经过大脑嚟思想过，你系从下意识嚟回应别人嘅说话嘅时候，嗰阵时候嘅发怒，好可能系你发怒系生理嘅问题，甚至系心理嘅问题。如果系生理嘅问题、心理嘅问题咧，你随便发嘅时候，证明你是受你自己生理病或者心理病的控制，你不是控制你自己的脾气，因此你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别人一句说话挑起我那支无名火，就发起大脾气来，圣经说需要压制下去。因为你不压制的时候，你传福音，你福音受到压制，神的名受到亏损，弟兄姊妹因你缘故会跌倒，使到旁边的人会受伤。教会很多时候因为不能够有一个人控制他的怒气，产生了很多受伤的人，以至于这个伤痕好耐好耐都冇办法过去。所以圣经提醒我哋唔好随便发脾气，因为你嘅脾气不但令人跌倒，更加使到神嘅公义不能够成就。因此我哋要讲得听得快，讲得慢，我哋发脾气要发得慢。因为我们的怒气不一定能够成就神的公义。很快的，我们要看看第二十一节提醒我们什么。第二十一节提醒我们不但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十一节就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各位，这一整段、这一整节的圣经是说我们要将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脱污，第二个条件要实行出来，做好土的准备。好显然的，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就越污秽，连海洋都成为一个污秽、垃圾堆的地方，以至于大鱼都会因为人的垃圾而丧失生命。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但是未必是脱污，未必是实行神的道理的人。正如最近有一位、小学校长，他很想被升级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好的小学的、空的校长的位置给他。他觉得他在这个地方25年了，有25年的历史，为什么那个 superintendent 个校监跳过他去找一个后生他又小过他的学校 的校长 去做这个肥缺呢？他走去问，他质问这个、校监。校监告诉他，不错，你25年呢在这个位置不断地在做这个学校的校长，但是照我的评估，我的看到 你不过是有一年的经验而已，因为你不过是将你一年的学校的好好的经验重复25次而已，你并没有25次的改进，并没有25年 的改良，因此你不过是有一年的经验。各位，我希望你信主的经验不是好像这位校长那样，是一年的经验重复了25次、40次、50次而已，而是你应该在每一年都有反省，每一年都有改良，每一年都有改善。因此我们的祈祷有没有除污呢？我们的读经有没有除了旧人呢？因为神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秘掳的他已经除了去，为什么我们还是在我们旧有的文化里面打滚，在里面打滚斗呢？我们需要做一些真的环保的工作，我们灵命的环保，就提摩太后书2:22，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要从撒旦的余毒里面走出来。我们的文化现在时时这个后现代文化教我们时时要辩论，不错，我们 要争辩，但是不是为着自己行为呢在这里争辩。我们要了解神的对我们的要求，但我们不是凡事都是反权威，我们不顺服。教会里面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命令我们要顺服的话，我们不配做神的工人，做神的子女。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决心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就在世俗主义里面，在物质主义里面，在实用主义里面，在享乐主义里面在这里打滚。当然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食的文化、眼目的文化、我们生活的文化太多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主而活。我们不但没办法生根建造，我们还有很多旧的文化左右我们自己，叫我们不能够过着一个得成圣的生活，甚至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没办法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做心里面的装备，我们更加不能够拯救别个灵魂，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讨神的喜悦。愿主保守我们，叫我们知道行道最大的阻拦是什么，不是第二个人，不是第二件事，那是我们自己不能够了解神的旨意，我们时间不能够分配好，我们以为朋友对我们施压力，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见证，我们以为是人家阻碍我们礼拜日不能够按时到神的面前，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持之以恒，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更加因为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一向的坏习惯。愿主保守我们，我们能够在行传道上面除去一些我们旧的污秽，我们还要实行好土的准备，预备什么呢？预备作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时时都做泥土，而是因为 有经过窑匠的手做贵重的器皿，愿意付代价给神使用，给要付代价得主的喜悦。今次我们再一次去到这个圣经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奉献去到南美洲接受装备的弟兄很少，有是在加拿大去的，不是在当地的弟兄里面产生的， 当地产生的都是姊妹多。因为他们第一期的时候有三位弟兄奉献了接受装备，一出去的时候发现在那个几乎跟我们北美的生活程度一样的地方，教会给他们只有600元的薪金，租屋都不够。但因为教会很小，没办法支持更多，结果三个人，三个就100%都走了出去再做其他的工作，不再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经历经验是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他们不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从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本地的弟兄愿意放下他们的工作投入受接受训练去做主工。原主保守叫我们能够用合乎主用的心态来准备做神的工人。我不知道美德教会前面会走什么道路，但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们能够决心参加我们教会所应当有的尊重的侍奉，不应当在很多挑战面前以我们的每个人的困难来做前提而看不到神的大能。因为我们需要改变品格方面，我们需要修正，恩赐上面需要训练再训练，品格上面需要栽培，使不健康的心态、不完整的敬虔主义，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敬虔，而是不能够用敬虔主义来代表属灵的增长。我们不是不应当说要有分别，但是分离主义又是一件非常之讨神不喜悦的事，以至于我们继续笨下去 dumping down。 愿主保守使到粤语堂的弟兄姊妹真正的脱去污秽，做好土的准备，能够实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成为一个有迈进的样本。不但是听到有样本，不但在传道上面有榜样，更加在行道上面是有进步。怎样进步呢？第一，我们的学习不终止。因为第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讽自己。不是只是听到，而是行出来。就是说，今天这篇信息对我来说有什么挑战，我应该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改变。是一条命令来的，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行出来。我们每个礼拜二和教牧在这个教会的四位教牧一起开会，我时时都提醒我们的教牧最好将整个教会的主题每一次呢都归回到中心点。我们不需要有一套主日学的东西，一套团契的东西，一套小组的东西，一套个人灵修的东西。我说如果每一个礼拜只要有一件从讲道到团契到小组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个中心的思想，叫我们每总会有在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件事行得出来的。一年52个主日，我们就行出52件荣耀神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够了。各位，这件是教牧的问题，但你的问题呢？如果他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主题，你行在哪一条里面呢？原主叫我们在学习上面要不断的修正， 这个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当年很着重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知行合一。我们很多时候知得多行得少，或者知得更多行得一点都行不出来。愿主保守，叫我们不要在负面的知识上面增长，而在正面的思的行为上没有更改，以至于我们成为教条主义或者反智文化。今天很多守圣经的教会成为一个反知识的教会，其实这个是非常之不幸的一件事。一种反智的文化就使到我们缺乏一个完整的整套神学系统的思想。一种反智的文化叫我们除了教义里面的基础，凡是同原则性的教义性的东西，我们就说这些教条，这些没用，这些过去，这些历史上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没有从基本来看圣经的无误论，神的话的中心点，怎能够影响到你应用在生活上面呢？因此求主叫我们不只是有外表的虔诚，而有内心里面的真诚。有一位姊妹，她很尊重神的话语，她在每次她个人灵修之前，她绝对是先去洗手，先去再去你打开神的话语来读的。他对神的话语的看法就是这么尊重，但是当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没人能够顶得住他。因为他一发起脾气来，他在有一次聚会里面见到有一位弟兄呢，将本圣经就这么随便放了在地下里，放平在这里，更加一下不小心这脚就踏了上去。哇，他觉得居然有人对神的话语这么不尊重，他指着那个人的鼻哥说，你怎能够轻看神的说话。他发起大脾气来，跟他的信仰几乎不相称。因此求主叫我们不仅是有敬虔的外表，而有真实的内里面的信仰的道行。因为我们不是将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一堆的沙土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那个爱我们、那个、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升天的耶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自己在马太第七章讲到，如果我们是将我们信仰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单单着重外表的改革，我们有长远的计划。我们不是只是 单单希望一时的刺激，而是有不断的更新在我们灵命里面。很显然的，你和我都生活在北美这个大染缸里面，我们社会对我们的品德有极坏的影响，急功好利，缺乏厚道，我们很少宽容，我们不愿意赦免第二个罪人，我们对神很少有感恩的心，诚信两个字也都是很少 提到的。加上我们在信主的年日相对来讲相当浅，所以就造成一种先天不足后天不够的榜样。因此教会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事工的生活，有事我就来，没事我就 不需要来。教会 推出来的吸引呢，都是在侍奉上面的。我们为什么会提前来教会呢？就是因为我今天需要做招待， 如果我今天不需要做招待，我不会早到教会，不会来这个地方跟弟兄姊妹打一下招呼，问一下灵里面有什么得着。我们只着重外面的表现，台上的表演，我们没有着重我们内面品格的栽培，灵里面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要慢慢的讲道，慢慢的动怒，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一转身就不记得我们本来的名目是什么。因此在第二十四节起一直到二十七节这边呢，叫我们要有一个行动的生命。行动的生命是一条命令，但是有两种的人物，更加有三种的例子。这个命令呢，就是叫我们第一要行道，不可以单单听道。两种人物呢，就有一些人呢对着镜子会去注意到他应当要改正的地方，有一些呢他结对着镜子行了呢，他会忘记他所要修改的地方。三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地方说我们要勒住舌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我们的思想要保守自己，不沾污，不沾染世俗。这三个例子就在以后我们要重新再讲的三篇讲章。一篇就要叫我们怎样勒住舌头，第二个就是叫我们怎样看顾孤儿寡妇，第三我们怎样注意我们的环保。愿主感动你们，从这一章非常简单的圣经里面能够知道神的呼召，叫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管家，上传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有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信仰，来配合我们的见证，来实行神的真道。盼望神感动你，叫你在今日开始定下一个你个人的目标，你个人的心智，你个人的计划，能够同你家人一起分享你们在灵里面的得着。我没办法跟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一起坐车回家，我很想知道在你们开车回家或者在家的餐厅的时候，你们对今日的讲道或任何的讲道，你们的看法是怎样。我没办法知道，因为我没办法坐在你们每一架车里面，但是我敢说很多时候那个地方可能是我们勒不住自己舌头的地方，我可能是个是煮粥煲粥的地方。煲什么粥呢？煲批评粥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一个地方是煮木须肉的地方，木须肉即是煮木须肉的地方。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就难怪少年人呢和传道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生陌生，这么隔膜的。但愿主保守你，真是我们不要单单听到，是要实行真道，不是只是听而已，而是能够实行出来。但愿每一个主日成为你生命里面愿意得有所得着的主日。当然我不是赞成我们祈祷是求主叫我们 空空而来，饱饱而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我们灵命就是这么反常，就这么不正常。愿主保守我们，叫我们过着一个对称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是有对称。这一期的文宣可能已经到了下面，我带了两份来，一份给了五牧师，一份还在这里，谁个要的呢？可以从马有祖牧师所写的《半斤八两》一篇文章中得到一些启示。因为马牧师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悔改和果子要相称，行事和蒙召要相称，听道和行善亦都要相称。你愿意吗？你愿意过着一个相称的生活吗？但愿主给你的答案是我愿意。让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叫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真道上有很多的造就，有很多领受的机会。但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在家中，在行路，在倾谈，在彼此应对当中，我们有没有带出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有没有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榜样？我们要求主，你叫我们在听道上成为别人的榜样，在传道上成为别人的榜样，亦都在我们在行道上成为成别人的样子。恳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恳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